五多道长韩星光打伤了牧师双侠。就在这阵儿，上了个穿铁鞋的老头，他对韩星光的根底非常清楚，跟韩星光说，你偌大岁数这么害人，我不饶你，你把解药拿出来，好去救那两个人，不给解药，今天你就甭想走。这一来惊动了东西彩棚的人，西彩棚人议论纷纷，这谁呀？是哪的高人呢？不认识。东彩棚也议论纷纷，特别是郭云、常吉等人，嘿，这老头是高人呐、啊！这么热的天儿，他穿着皮袄、穿棉裤，来双铁鞋，你说他不怕捂住痱子？师傅，他是谁？萧芳说，哎呀，我听说有这么一位，练得寒暑不侵呐。广恩说，三师哥，你不知道他谁呀、啊？这可是世外高人呐、啊。他是边北辽东三老排行在二长白系的，此人福姓欧阳，字雨修，外号铁履踏乾坤，家住在辽东九鼎铁叉山逍遥镇。辽东三老第一位啊，是长白派掌教的，人称刀圣，叫张乐天。老二就是欧阳雨修，老三寒冰道长左德良。这三老轻易也不到我们关内来，这次能到金陵来给我们暗中助阵，看来金陵内我们准能赢。今天是第一天，第一天我们先两个受伤了，那还有六天呢，不定怎么回事呢，看着吧。这阵儿，那欧阳雨修向韩星光再三要解药，韩星光就是不给。韩星光说，哎，我老头啊，你不用几句大话吓唬我，你跟我俩比试一下，你能赢了我，你放心，甭说要解药，要命我都给，赢不了啊，我韩星光还谁都不在乎。说到这儿，一百竹筒子刷刷奔着欧阳老人顶头砸来。欧阳雨修不慌不忙，左手往外一推竹筒子，右手立马迎风奔韩星光打过去。韩星光一看出手这个风声，就知道力气很大，挨上就得把自己中气打散呢、啊、急忙躲过两个人，走行门迈阔步打在一起。你说这欧阳雨修啊，脚下穿着铁鞋，一点动静没有，身体特别轻。韩星光大吃一惊啊，要凭真本事我准输啊。得了，我这五毒紫竹算里边还有三样暗器，我都打出去。想到这儿，趁着老人一转身之际，他紧跟着啪啪啪啪啪，三种暗器全打出去了。打完之后定睛一看，哟，欧阳雨修没影了，此时已经转到身后了。老人把右手掌抬起来，用五分劲照定韩星光的后背，轻轻的一推，就这一下子，韩星光被打出一丈开外，扑通趴在擂台上。欧阳老人没有过去，韩星光受不了了，一阵觉得嗓子眼发甜，干嘛有口血要往外倒，他急忙用气猛压，这血算没吐出去。欧阳雨秀说，韩星光啊，我可手下留情了，这是教训教训你，你记住了，武林中本领高强者大有人在啊，你不可狂妄过真，这次我饶了你，不为别的，你把解药交出来，拿出来。韩星光咬住牙喊，没有，没有。解药呢？哼，我到金陵前把解药都烧了，就是怕谁弄去。我的目的到台上就往死打， 打一个就要他命，没有解药。实际有没有？他有，还有三粒解药缝在领子下边大襟里。为什么？他怕别人偷去盗走，要不说这个人毒损呢。欧阳老人一听没有解药，这怎么办呢？没有解药那俩人不就完了吗？我已经上擂台了，我把话说出去了，他不照我这话办，我也丢人呢。我大老远从长白山到这儿，不来便罢，要来也得露个脸，不露脸也不能现眼呢，就把老头给撂着了。再看韩星光，他把竹筒子往背后一收，为什么？竹筒子里边没有暗器了，没有暗器，空筒子没用了。他从腰里猛一伸手，擦楞楞抽出一件兵器，抖身扑棱站起来。哎，老头，你认识我这个兵器吗？欧阳老人看了看笑了。哎，这你还想考我呀？啊，你还有什么宝贝？你都亮出来，我等着你。你少废话，你认识不认识？认识，这也是蛇山派的所谓镇山之宝，也是你师父余化南打天下的兵器。这件兵器叫龙头凤尾细水亮银枪，对不对？这龙头凤尾细水亮银枪一共是108式，刚才你往外一抽，这一招叫怪蟒出洞，对不？哦，韩星光这回可傻了，我算碰上对头了。哎，穿皮袄穿铁鞋这老头是谁呢？老东西呀，我跟你玩命了。扑棱，抖枪便扎。这杆枪使出来确实功夫到家，欧阳宇修挺佩服。那这是一扎眉穿，二扎喉，三扎两肋，四扎头，五扎臂肘，七扎腿，八九十枪扎四周，霸王闯帐分内外，攻击报晓乱点头。这杆枪花纳风杂压，刺挑盖打扎，啪啦啦啦啦啦，施展开了，就把欧阳宇修圈在当中了。欧阳宇修也着急了，我是为救人，我不是看他的枪法，哪有闲工夫耽误着？你没解药，哎，你不会制药吗？干脆我夺枪抓人，逼着你给弄解药。想到这儿，他卖了个破绽，把后背给亮出来了。韩星光以为这是得手了，心中大喜，将枪一抖，扑棱，奔欧阳宇修的后心刺来。眼看着枪尖距离老人的后心相隔不远，猛然老人家还一闪身，这枪尖啊贴着肋下皮袄，刺楞就过来了。只见老人身子猛往旁边一闪，韩星光的枪就从欧阳宇修的左肋腋下扎空了。他刚想往回抽枪，还没等抽回来呢，老人左臂猛一使劲儿，越过枪尖就把枪杆给夹住了。韩星光发现不妙，还往回拽枪，哪知道没拽动。欧阳宇修单臂夹枪，身子往下一坠，飞起右脚，顺着枪杆撑了一下，铁鞋蹬在枪杆上啊，都冒火花啊，吓得韩星光只好撒手，哟，这枪就倒在欧阳宇修手，把枪一掉个，再找韩星光，韩星光吓跑了。韩星光想，36计走为上策，我快跑吧。他一个箭步就来到了台的西边，纵身想下去。欧阳宇修想，别家，只要你跳下台到了七彩棚，我就抓不着你了。老头一着急喊了一嗓子，嗨，招镖，嘘，一抬脚把那铁鞋飞出去了。这只鞋是夺命铁铝镖啊，直奔韩星光后背打去，要是打上就得趴那块。韩星光听见脑后有风声，想躲来不及了，怎么办？ 你这个老头不是想要解药吗？解药就在我衣襟着，你就是把我打死，我也不让你拿到解药。他低头要咬衣襟，因为衣服襟里头有解药，要不这解药一咬碎，穆氏双姐可就没救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在擂台西侧台幕后边，哗楞楞飞出一把飞抓来，这飞抓也太准了，砰的一声，嘎噔，就把铁鞋给抓住了。接着从幕后边蹭窜出一个面罩轻纱的人，这个人身形太快了，青似狸猫，快似猿猴，很快来到韩行光的近前，一抬手，啪，给他一掌。这一下子，韩行光昏过去，然后把这韩行光往腋下一夹，伸手再一拢飞抓，把这飞抓链一倒，连飞抓带铁鞋拿到手里呀、啊，唰跳下擂台，跑进了人群那个麻地块呀、啊，顿时无踪无影，众人都惊呆了，是谁呀、啊？这么快的身法，好厉害呀、啊！这阵欧阳雨修也受不了了，站在台上傻了，心想谁呀、啊？跟我这么开玩笑，把我老人家鞋拿走了，我穿什么呢？再说边北辽东三老的老二登台打擂，把鞋让人家抓走了，多丢人呢、啊！这不是在天下人面前栽个大跟头，我怎么能让这个不行？把鞋给我，我老人家可下去了，唰跳下擂台，随后就追。你说台下看热闹这帮人也挺怪，方才那个蒙面人夹着韩行光往里跑，随后欧阳雨修追，都自动闪出一条人胡同。等他们俩都过去了，这人又合拢到一起，严严实实的，可把西彩棚的朱宸濠气坏了。快把这些看热闹的给我赶出去，谁要闹事把他给我抓起来关起来。这有弹压地面的五百御林兵啊，呼号就过来了，要抓人。哪知道人群中啊，嗖嗖嗖一起往外扔飞黄石啊，这石子儿啪啪像雨点一样全砸在御林军的头上，谁冲在前边谁挨得很，吓得御林兵抱着脑袋不敢过去啊。可是王爷没传令也不敢退，两下僵持在这儿。冯道清冯道德明白了，在这人群当中有好多是武林高手，暗中替焦芳使劲啊。你别看他们没上东边擂台，是给他帮忙呢。不行，给我抓！刚说抓，从人群当中蹭窜出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红头发、红脸、红衣服，简直赛一团火一样。背后背着三个小竹筒，二尺多长，不太粗。只见他大喊一声：“哎，哎，我是朱宸濠，冯道清，今天你们不是让我们看擂吗？我们看擂来了。”看打擂，为什么打我们轰我们不行？你们再有这么无理，可别说我放火烧你们，不但烧你们，我把擂台都化成灰。不信你看。只见他一低头，手往后边一拽千斤坠，从竹筒子里啪啪啪打出六个硫磺焰硝丸。这六个硫磺焰硝球不能打那么准，正打在御林军的身上，刺啦就着火了。哎呦，着火了，这地方要起火还了得了，吓坏了。御林军的头目双刀将马龙喊：快别乱跑，要是一跑风借火势，火借风威，这着起火的就全完了，快躺下给我来地下滚。这御林军真听话，倒在地下打了几个滚，有人上下扑打，一会儿火灭了。冯道清冯道德一看不行，这样下去要吃亏，王家千岁快叫御林军撤下来，叫他们随便看，咱们打完擂再说。嗯，好。朱宸濠叫皇室弟兄传旨，叫军兵闪在一旁，老百姓随便看。 再看这伙人，哗退下去，又规规矩矩的站在台下看热闹。郭云一看可乐了，跟焦芳说：“师傅，你别看咱们东彩棚没有多少人，可帮咱打擂的不少，都在这人群里呢。有事上了帮忙，没事看热闹。师傅，这场金陵擂，咱呢胜了。哎，你别耍贫嘴子了，胜什么呢？慕容弟兄伤成这样，怎么救啊？师傅，你别急，一会儿啊，我算计准有人把解药送来。你没看吗？那个韩星光被人夹走了，后边那个欧阳老头追吗？我看一会儿准把药弄来。”广恩说：“不错，我也这么想。慕容弟兄有救。哎，师叔啊，你说那个打火球人是谁呀？”广恩说：“他是魔火派的，这个人的外号叫烈火神魔，他姓孔，叫孔德明，山东人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台上有人喊：“哎，东彩棚啊，焦芳，你们听着，我已经在这等了半天了，你们谁上来啊？谁和卯家一战？”这回众人才注意，一看站在台上那个人呐，头戴青缎子扎巾，身穿青缎子短靠，胸勒狮子畔，腰扎大带，下边是抓地虎的快靴，手中拿着一对护手双钩，在他身后啊有九条狗，这九条狗可太凶了，都挺大个，一身白毛，黑嘴巴，黑爪，耳朵立着着像狼，两只眼睛血红血红的放光，吐着舌头东张西望向人示威，一看呢就知道是凶猛异常的猎狗。郭云吓一跳，他问大和尚广恩：“师叔啊，这是谁呀？怎么弄一帮赖皮狗干什么？”广恩看罢，眉头一皱：“哎呀，弥陀佛，不好啊！这个人姓石，叫石同寿。他一生杀人如麻，在江湖横行数十年，无人敢惹，无人敢斗，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本领大小不说，最让人害怕头疼的是他这九条狗，是经过专门训练的，每条狗都胜过一名武士，九只狗一块上，你就是神仙剑客也难以取胜。快告诉大伙儿，千万不要轻易上阵。”哎哎，哎呦，这狗也上来了。嘿，朱宸濠真能琢磨呀。是啊，朱宸濠想造反得天下，重用冯道清、冯道德，本来这两个人就不好，他专门找这些绿林里头杀人如麻的魔王，妄想在金陵擂上除掉焦芳等师徒几人。谁能在擂台上打赢一阵，官升一级？这波绿林的贼哪见过这个呀？所以纷纷登台打擂。石同寿领着九条狗也来到擂台上。东彩棚的人，你们听见没有？焦芳，你们可是少林门有名的人物，平时气儿吹得那么鼓，怎么到真格的时候一下子瘪茄子了？别人不敢来，你也不敢上来，怎么样？不来就算你们败了，趁早投降归顺朱王爷，若不然我要杀进你们东彩棚了。谁上来？焦芳刚想出头，突然身旁过去个人。谁呀？正是玉面太岁卢永杰，把大家吓坏了。他怎么上去了？特别他母亲慕容氏急死了，慕容花身旁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还等他接续香烟后代呢，现在他上擂要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天哦，这可怎么办？卢永杰有他的想法：自从我倒反登云山投到了王大人，寸功未立呀， 今天说什么我也得上擂台打一阵。就这样，来到擂台上，一亮单刀，喊：石同寿，你发什么狂？小太爷陪你走上几何。石同寿一乐：你是谁？玉绵太岁卢永杰。哼，无名小辈也敢登台。卢永杰大怒，举刀刷砍了下来。石同寿将护手双钩双单十字架啪往外一封，卢永杰急忙抽回单刀，顺手来个玉带围腰，横着就是一下子。石同寿斜身闪过，摆护手钩，两人打在一块儿。前边两人打，那九条狗齐刷刷的趴在身后，耳朵支楞着，眼睛瞪着，吐着舌头盯着卢永杰，那意思等待主人发信号好出击。卢永杰啊，不知道这狗的厉害，光顾在这打呢。十几个回合，石同寿一想，嗨，应该速战速决，何必再恋战呢？想着这虚晃一招，一个箭步蹭跳出圈外，紧跟着他冲着狗啊吱噜噜打声呼哨，可了不得了，有两只狗像箭打一样哦，呜就窜上来了。这哪是狗啊，像恶狐一样扑了过来。有那么句话，咬人的狗不露齿是一点儿也不假，这狗一点声音也没有，窜蹦跳跃，动作特别快，防不胜防啊。卢永杰没经过慌了啊，他急忙往旁一闪身，哪知这两条狗一前一后趴那块冲他运气。卢永杰一摆单刀，刚要去杀前边那条狗，后边那狗啊突然呜的一声，他前爪一起立起来，往前一搭，就搭在卢永杰的双肩上，双爪搭在卢永杰的肩上。卢永杰不敢回头，如果回头正咬哽嗓咽喉。卢永杰一愣神，前面这条狗呼过来了，而是一矮身张着血盆大口奔卢永杰的裆下咬去。这两条恶狗攻的都是致命之处，如果你回头咬你哽嗓咽喉，你光顾后边这个了，前边这个往当下咬。此时卢永杰前后受敌，再躲躲不及了。卢永杰的汗刷就下来了，心想：哎呀，我命休矣！